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独家书的时间，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读的是一本真实的传记，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美国的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史蒂夫·塞因特他的父亲就是当年呢，在奥卡人当中殉道的传教士纳特·塞因特。这本书在读的过程中呢，刘文总是想象是什么样的爱可以使一个人到杀父仇人当中呢，去爱他们，去服侍他们，把他们当成家人一样。而我也思想到是什么样的爱可以为我们牺牲独生爱子，然后只为了能够让我们回到神的家中，这样的爱，十字架上的爱也是难以想象的。当然若非十字架的爱的吸引，史蒂夫·塞因特没有办法回到这个族群当中来帮助他们过新的生活。读这本书的期间，我也经常会想起在我身边的宣教师。如果你也认识一些宣教师，那么让我们常常的纪念他们，为他们祷告，深信他们在每个地方为主所摆上的都必蒙主纪念。另外在家书栏目，今天要读的这封家书是来自于第一次写信来的影像那光姐妹。影像那光姐妹呢，为了女儿问了一本刘文在多年前读的小说，就是《自由在哪里》。读这本家书还有读这一本传记《奥卡人的心声》之前呢，刘文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所有的书香家人。因为谈到《自由在哪里》这一本书，就让我想起了当年呢这本书的片尾曲哦。来听这首《飞向他，飞向自由》。
城市之中 四处漂浮，人海茫茫，要去向何处？唯有他是我的指引，他从不迷途。我要跟随耶稣，跟随耶稣，他是我一生的归宿，是我的救主。来跟随耶稣，跟随耶稣，他是我永恒的祝福，我的道路。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银相那光姐妹的第一封家书，信中说到：刘文姐姐平安，我谢谢你带着情感为我们阅读那么多经典好书，每次听都能给我们很多温暖和好心情。很抱歉，我是偶尔听书香远地的听众银相那光姐妹，抱歉听了好几年才给你写出第一封信。最近我和女儿都在听你在绝妙小剧场读的《自由在哪里》，我们不知道这个节目是不是后台剪辑你曾经在书香远地读故事的那一段放在绝妙小剧场里来播放的，还是你特意重新读的，但是我怀疑应该是剪辑出来的。是这样的，我女儿很想看这本书，请我来问你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她很想买回来自己看。我跟她说只有刘文姐姐读出来的书才这么好看，买回来不一定喜欢看。我还说这里面播出的书都很多是绝版的，市面上没有卖的。她还不信，自己上网去找，结果一无所获。他说你那里有没有电子书，他也想看，让我请你帮助，可不可以提供这本书的购买渠道，或者电子文件也可以，谢谢咯。愿天父加添信心力量给你。刘文读完这封信呢，心中有一点遗憾哦，那就是呢没能帮上忙。这本书确实是在很多年前我在节目的小说选读栏目所选读的，那么绝妙小剧场剪辑之后现在播出啊，但是这并非刘文所特意再重新读的。 这本书就叫做《自由在哪里》，是以腓利门书为背景，谈到阿尼西姆的故事啊。那整套书呢，其实有七本是由英国的帕特里夏·圣约翰所写。这多年来，刘文已经完整的把这七本书在节目中的小说选读读给书香家人听了。那确实呢，这几年已经绝版了。而我也要说明，这20多年来我制作节目从来没有用过电子版的书籍啊，我都是用纸版印刷的书，可以在上面画重点做记号啊。所以很抱歉呢，每当书香家人来信提到是否有电子版，刘文的答复呢都是一样的。好，那也盼望呢迎向那光姐妹和可爱的女儿能够顺利的收听完《自由在哪里》这一本书。也再次谢谢你写信来给刘文让我知道呢有你和女儿一起在收听节目，也谢谢你给我的祝福，求主加倍的赐福你和你的一家。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美国的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我们今天要进到这本书的第20章了。第20章，作者他们全家启程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了，主题是两个世界之间。我们在希尔米拉做回程的最后准备，然后赶往基多国际机场等待去佛罗里达的飞机。几个小时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去了。在丛林外度过的最初几天，我早晨醒来时总是纳闷，为什么没有听到公鸡啼叫呢？到机场后，几个打扮得好像机场员工的人帮我们把柜台旁边的手提行李挪开，他们离开后，我们便少了一架摄像机。然而他们没捞到什么值钱的东西，那架摄像机在丛林里患上了慢性功能衰退，而且在我们离开前就彻底罢工了，但我们还是觉得受到了侵犯和伤害。难道重返自由的土地和勇者的故乡将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感受吗？我们在基多机场还经历了一场小小的意外。基多坐落在海拔3000米的安第斯山谷地之中，在那么高的地方，飞机起飞时所需的跑道要比在海平面起飞时长很多。美洲航空认为我们的航班需要减重，于是问谁自愿取消预定的座位，但是没人愿意在基多逗留，直到他们提出给留下的乘客每人$800，附赠该公司任意航线的一张机票时，才有几个人响应。儿子孝恩上学需要钱，但他的几位朋友和一位特别的女孩会去奥兰多机场迎接我们。这真是个艰难的选择，不过他还是决定不放弃美洲航空的出价。我们知道孝恩有多爱女朋友安妮，我也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他。孝恩已经坦言，如果我们同意，安妮很快就会成为我们家的儿媳妇。吉尼和我总是告诫孩子们，婚姻大事事关全家，我们愿意他们自主的择偶，但我们也想拥有否决权，或者由我们家来选择，他们来决定。在他们对婚姻发生兴趣之前，我就告诉他们，除非全家人都同意，否则不能结婚。当然我们并没有打算以此来约束他们，可是孝恩却当真了。可怜的安妮，当她看着我们下了飞机却唯独不见孝恩时，她肯定不知道该对塞因特一家作何感想。所幸的是，我们的确很高兴认识她。安妮小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我非常愿意多多少少充当一些他父亲的角色。 能介入肖恩的浪漫事令我们非常开心，更确切地说，我很开心，吉尼和斯戴芬妮简直是欣喜若狂呢。去丛林之前，吉尼和我劝杰米跟一名名叫杰西卡西的女孩认识，我们通过教会对她的家庭有一些了解。等我们回到美国，杰米和杰西卡已经恋爱了，我们真为他俩高兴，但愿他能向他求婚，但愿他会答应。妻子吉尼照例比我先行一步，好像这事已经板上钉钉了似的，在爱情的问题上他总是对的。杰米越来越多地提到杰西卡，杰西终于按耐不住了，让杰米给他介绍一下杰西卡的妹妹珍妮。我们还在丛林的时候，杰米就给杰西写信说，老弟别担心，我全都为你安排好了。我怀疑即使是铁嘴杰米也难以说服珍妮嫁给他的弟弟，但我又错了。吉尼和我认识珍妮，每周三晚上他都和一群年轻人来我家，让我给他们讲人生的意义以及如何循着上帝的脚步走过一生。吉尼、斯戴芬妮和我在考虑这几位女孩时，觉得她们个个都是百里挑一。斯戴芬妮的恋情来得晚一些，从来不用别人劝她说约会不是寻找人生伴侣的好办法，因为她根本就讨厌约会。她并非不喜欢男孩子，只是认为约会不过是一场浪费感情的游戏。每当男孩想跟他约会时，他就会说，可以，不过你得先问问我老爸。我发现斯戴芬妮的这种态度是因为有一次一位想追他的男孩受挫后，终于鼓起勇气问我是否真的必须得到我的许可才能跟斯戴芬妮约会。斯戴芬妮见了我跟他说话，但我看见他脸上掠过一丝得意的笑，仿佛在说，好啊，老爸，你打算怎么对付这个呢？我能说什么啊？假如我说不必，他就会觉得被斯戴芬妮拒绝了；假如我说有必要，他就会认为我是老古板，对独生女不肯放手。事实上，我好像也是如此了。我的身体远离所谓更大更好的世界只有一年半，可我的情感仿佛已经脱离那个世界有几十年了。我无法想象重新投入原来的生活会带给我多大的困难。杰米和肖恩一直在佛罗里达大学使用我的旅行车，现在我们都挤在里面回家。我们离家的时候，一位单身母亲带着两个孩子住在我家里，她走时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欢迎我们回来。我们的存款还在以前那家银行里，这座小城市依然像我们离开时那样拼命地拓展壮大着，一切都和离开时差不多，但给我们的感觉却不相同。我渐渐明白，发生变化的原来是我们自己。回到外人的地盘上，我们发现这里的生活方便舒适得多，什么都有得吃，随时都可以吃，一切都显得那么干净利落。我以前从未注意到生活这么有秩序，人们看见停止牌和红灯居然会停下来。要知道，交通标志在厄瓜多尔更像是建议而非硬性的规定。在我们回来的头两个星期，吉尼一再感谢我让他再次用上了带制兵器，能从门上自动送出冰块和冰棍的冰箱。我们也跟朋友提到，看见食品店里的大部分食品都是预制好的，我们感到极其惊讶。结果有人说，也许我们也应该离开一段时间，这样就能对自己已有的满怀感恩了。另外一位朋友笑着说，他前不久看见一位妇女从商店的冰柜里拿出两盒冷冻食品，又放回去了，还说，算了，我今晚不想做饭。美好生活不好的一面是，我们很难心怀感恩。重新适应美国生活所花的时间比我们预料的要长很多，就像长时间忍饥挨饿后突然坐下来面对一桌牛排而难以下咽一样。我发现自己 宁愿把一大块牛排换成一整条熏鱼。当我在快餐店里喝着颓废的曲奇奶油奶昔时，我宁愿换成满满一瓢大有嚼头的大胡椒椒。一切都显得太丰富、太方便、太快捷了。最大的不同是，每天晚上我们的房子里不再有100人、50人，甚至连20人都没有，除非发出邀请。吉尼和我都没有抱怨，可是我觉得我俩都怀念那种生活，整天有朋友进进出出，晚上有一群人留在家里看电影，或者是仅仅为了聚在一起。在丛林里，我几乎每天都会遇到令自己大失所望却能带来意外收获的事。回美国后，那种情况依然存在。我们委托一位朋友在我们离开时把出售公司得到的那一部分现金用于投资，他想用我们的资金来个本垒打，在短期内赚大钱。这种投资策略未经我们的许可，这给我带来了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危机。我本不该如此开诚布公，但我相信如果我们关照上帝的事业，上帝也有责任关照我们。我实在难以面对这次经济损失，它搅得我心神不宁。我打算把投资经理的证券执照吊销，并说服我相信自己有责任保护社区的其他人不栽在他手里。他原本同意对那些公认的具有优良记录的传统企业进行投资的。谨小慎微不是我的一贯作风，但我不希望自己不在的时候出什么乱子。我以前从未让别人替我做过财政上的决定，现在我怀疑自己能否再信任一个人做这样的事。最后，我不得不承认，让我心神不宁的不是责任感，我只是想报复。我想找这个辜负了我信任的人算账。我和瓦达尼人一样，都有邪恶的一面，只不过我生活在一个更有秩序的环境里，不必拿着长矛刺穿我的敌人。我只要给证券交易委员会或内行的律师打个电话，让他们出面收拾坑害我的人就行了。不管我的股票经纪人是否做了没有得到我授权的事情，我都开始暗暗怀疑，假如我不损人利己，是不是还得吃更多的苦头才能在美国生活下去。我花很长时间才克服了被出卖的心理，但这次经济损失也稳住了我。它就像暴风雨中一艘船上的锚一样拖着我，使我放慢了前进的脚步，免得自己四处乱闯。我需要这样的锚，因为说实话，我觉得自己失掉身份了。我们不在的时候，杰米享受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以为我一回家就会接任家庭警察的角色。当他觉得我在剥夺他的自主决定权时，就很恼火。我并没有在意他的斗争，也根本没有试图控制他。实际上，我为他能像个男子汉一样管好自己和自己的事而倍感骄傲。看到他能照顾自己，我就放心了。我正在费力地理顺自己的生活，或者说重新找回生活的意义。在瓦达尼人混乱不堪的世界里生活并不容易，但我极其怀念那种得到他们迫切需要和强烈热爱的感觉。我必须时常提醒自己，我是为了他们才走的，不是为了自己，否则我恐怕会忍不住重返尼莫帕德生活。斯戴芬妮似乎也和我有同样的感受。我无意中听到他对吉尼说，我就要在这儿上学了，可是我觉得自己再也不能一辈子生活在美国了，我根本不适合住在这里。慢慢的，我们开始重新适应北美生活。杰米主动承担起找汽车的责任，现在我们六个人共用一辆车，其实至少需要4辆，也许5辆，因为我们的方向各不相同。其他国家的人总认为北美家庭拥有一辆以上的车实在是太奢侈了，可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没有那么多公共汽车和出租车可以随时招呼。你根本不可能走着去每个地方，在这个世界里 汽车不是奢侈品，而是昂贵的必需品。在丛林生活时，我一直坚持写日记，记下生活中发生的事，能帮助我保持洞察力，消除内心累积的郁闷。仔细思索，我们应该怎样满足瓦达尼人的需求。回美国不久后，我就不再写日记了。我在最后一页上写道，保险费一年$6,000，因为我家有未成年的司机，虽然他们都是出色的学生，没有一个喝醉过，也从来没有挨过罚，我们为很多不在意、不负责、一无所有的人付钱。我发现我们在汽车保险上花的钱比在丛林里的全部生活费还要高。我的日记是这样结尾的，我们整天快乐地忙碌着，购买能帮我们做饭、洗衣、烘烤、计算，也能把我们从生活琐事中解脱出来的大小设备，这样我们就能多花些时间锻炼身体，因为机器会替我们干所有的活。很难不喜欢住在这里，但我越来越觉得还是丛林里的生活更好。不过能与家人团聚真的令我非常高兴。用这样的话结束600页日记并不是太愉快。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奥卡人的心声。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展开生命的翅膀。
当我遇见你，我生命不一样，从夏夜能看见，从贫穷变为富足，走过荆棘的道路，都不能隔绝我对你渴慕。让我的生命全然献在你脚前，每时刻生命每个角落彰显基督的大爱，活出身体荣耀，展开生命的翅膀，如鹰上腾，飞越高山和低谷，享受的生自由。
我们今天从奥卡人的心声这本书中看到第20章两个世界之间的第一个部分呢，史蒂夫·塞因特他们全家回到北美文明社会去生活了。接下来奥卡人的社会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不要错过了这一本很感人的真实传记《奥卡人的心声》。到了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